加拿大中文电台
FM 961，
吹吹音乐风。回到第二个阶段的吹吹音乐风，我是 Tracy。 今天呢，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就是方文山方老师。很多人说他是词圣，有人说他是音乐诗人，也有人说他是金曲词人，好多好多的头衔呢，包括有导演啊、作家啊等等等等，哇，身兼数职。当然呢，忘记还有他是唱片公司的老板。是的呀，跟杰伦呢一起合开了唱片公司，然后缔造了很多很多的畅销歌手。那当然呢，万事起头难，但是只要你坚持下去呢，你就可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。方老师刚才有跟我们聊的时候说，一开始真的都是辛苦的，但是他不怕辛苦。记得你当时说过一首歌是你第一首卖出的作品，而且刚开始一开始人家本来不想要你的词的，对不对？只要杰伦的曲，但是不要你的。
有啊，那时候刚进来这个圈子嘛，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时候江蕙，台湾的一个台语天后，然后我跟杰伦一起和写嘛，写完之后我们就 demo 带寄给大信，我记得不是寄，我是骑摩托车送过去的，因为那时候反正台北市很小，骑个摩托车去拿送个 demo 带很快，然后隔几天他们就打电话来了，说这首歌我们要用了，那我接的，
有没有很开心？
他第二句话我就开心不起来。我们可不可以只买一曲？
不要你的词，
不要我的词。
我的天哪，那个什么晴天霹雳，当当。
我就接电话的，我说当然可以啊，然后心在滴血这样子。
滴血，
合理啦，因为有时候唱片圈他要宣传。你是新人，你没有拿过什么奖项，什么金牌作曲者啊，什么金曲奖，什么什么，你没有这些头衔嘛，他宣传上没有着力点嘛，而且他觉得旋律好，他在找人重新填词，换个画面感就好了，我只能说好啊，当然了，隔了一个多礼拜，我忘记隔多久，我觉得应该一两个礼拜以内，他就打电话来，
也是你接的。
对，他就说他词也要一起买了，我就想说他应该找人去填，
填不出，
可能没有填到刚好合适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说你认真去工作，然后人家还是看得到你的成绩跟作品，不用太担心，所以这个歌对来讲意义也蛮特别的，而且是第一首发表的歌，不是第一首创作的歌，是发表，因为创作不等于发表，人家没有采用就等于白写
了。那在这个之前你总共写了多少歌才有第一首歌的发表？
其实没有很多，可是练习很多，因为我还没有发表，还没有进来献歌的公司前，我写了大概100多首，可是那个100多首都是没有曲，都是自己先填词而已，对，那词跟曲都有。其实那时候已经进来唱片圈了啦，我认为应该有10几首了，可是都可能没有被采用啦，或是词换别人填词了，然后这首应该就是有被采用，正式被采用的第一首，
所以当下应该是真的非常的开心。
对啊，因为那时候他有搭配连续剧的主题曲，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跑出来，
好开心
啊！我的名字在电视上出现了，就这样，有点
兴奋，
印象很深刻。
对，我觉得当然啊，就是而且是给我们的天后，台语天后江蕙演唱，这是周杰伦、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第一首发表的作品。所以在这首歌之后，你就正式的踏上作词人的路了。而且刚出道的时候一直都是跟杰伦和谐，好像杰伦这么特殊的曲就是要找一些特殊的词来配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几乎都是跟他合作，对不对？
因为我们公司的词曲作者很少，然后可能一开始签约是10几个人啊，最后可能几年后可能只剩下我跟杰伦，因为有些可能发表受挫折干嘛，他就换工作了嘛，那一开始我都是跟杰伦一起和谐，然后因为公司也没有其他的作曲者，其实本来有哪有，然后慢慢慢慢他不可能每次都只要 词曲作者都是 同一个 partner 的，不可能嘛，因为他搞不好已经有一个好听的旋律了，他所以他有时候就开始单独要稿，就是说哦，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个我们想要用的旋律了，可是缺少个故事跟画面，然后他就跟我讲概念，创作的概念啊，专辑的企划方向，然后我去填词这样子，对，慢慢就会开始这样子去工作。
在你在写词，知道自己喜欢写词，想要写词之前，还没有进入这个圈子之前，你有其他的梦想吗？你有想要长大以后要当什么其他的职业？
我没有，我没有知道自己喜欢写词，
真的
完全没有，我是喜欢电影。然后那时候来台北去编导班去上课嘛，然后拿了一个什么新闻局颁发的什么编导证之类的。后来我发现说这个课只要不缺课太严重，大家都有证件可以拿。这个证件不是很特别，
大家都可以拿得到，
就是不要旷课太多的啦，只要课程上完都还是每个人都有编导证。那可是那时候谈电影不景气，谈市场很小嘛，2000多万人。2000多万就是上海一个人口嘛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一部电影拍摄了，它只能在上海上映，它哪里也不能去，那你这个投资报酬率就低了嘛。所以那时候国片有一度不景气嘛，那后来应该是讲说因缘际会吧，就我发现说，既然电影这个领域进不去，因为我不是科班生，我不是电影相关科系毕业的，那我也不是那种学徒制的那种，在电影的什么从场务啊、剧组啊，然后摄影助理啊、灯光助理，开始干起的嘛，也不是嘛，也没有人引荐嘛。我想说，一样是创作，那既然影像的创作进不去，那文字创作也可以啊，文字结合音乐啊，我是这样才写歌词的。对，我不是打定了要把歌词当做工作的领域，没有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慢慢就是开始认真的去研究别人怎么写歌词，别人的记忆点在哪里，然后别人的韵脚怎么押韵，画面感去记，因为市面上没有在教写歌词的书了，
对，
有教怎么弹吉他、怎么弹 keyboard、怎么弹钢琴的书是有。可是歌词的就只能自己摸索了，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才转换跑道的。
所以那个时候也本身也喜欢文字，所以才会想说也可以试试看写东西。
对，没有错。创作其实就是想跟这个世界沟通。创作就是有发表欲嘛。
对。
差别在你是用文字沟通，你是用音乐，你是用绘画，你是用影像，你是用图片沟通，差别在沟通的媒介不一样而已。大概是这样子。
所以从一开始你想要进到这个圈子，但是觉得自己不是科班出身，绕了一大圈，从写词那边呢先有一点知名度，然后再回到你自己想要一开始想要进入的领域。所以我们知道你之前有拍过电影啦，然后拍了很多的 MV 啦，所以最近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一方面的计划？
就是我最近在筹备一个电视剧
啊，
电视剧已经顺利的话，今年会开拍。对，就是以书法为主轴的一个电视剧。
之前就知道你非常喜欢中国风的东西，然后现在要拍跟书法有关。那平常就看到你常常参与一些活动，都是推广中国文化的，好像有汉服文化，对不对？那办了好多届了。
对，我觉得中华文化对我来讲有种民族的归属感。我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候那种拜拜，我们台湾讲拜拜嘛，就是那种什么什么
庙口
庙会啊，庙口啊，然后什么那种月什么春节啊，然后农历年啊，然后端午啊，那种祭拜。其实我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。其实甚至于说
是一个文化，
甚至于说没有宗教信仰。可是我喜欢那种文化氛围。但我觉得有宗教信仰也是好事啦，因为宗教是心灵上一个归属了。可是我觉得文化归属感，与我而言其实就足够了。就是你喜欢这样的文化氛围， 然后所以我从事的东西多多少跟中华文化都有关系，
嗯，
可能像中国风的歌词啊，
对，
那我们在浙江西塘办那个汉服节，
嗯，
汉服文化周办了5届
了，好多年了，
今年第六年了，
嗯，
然后最近要筹备一个跟书法为主的一个电视剧叫书法武林，
嗯，
所以呢我觉得是这个土壤我的认同感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认同感对我来讲是创作上的养分，
嗯，
养分，所以我觉得啦，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想，就是说，如果把它换算成比较市侩的，或是比较实际的商业，也不能讲市侩了，我觉得商业是实际面的生活嘛。
没错。
如果你把它换算成实际面的生活的话，以创作的领域来讲的话，本身原来的母文化，我说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嘛。
嗯
其实会是你商业上的一个文化识别度，那、
嗯、
文化识别度会在商业上有某种程度的应该讲说利基或者是优势，因为你这个领域别人进不来，
嗯，
我举例来讲啊，就是说嗯，你今天可能比如说外国人，我说外国人当然只通常对华人来讲，外国人通常都指西方人啊，你不会讲外国人想到非洲人，
嗯、
通常，
没错，
这种约定成熟的一个想法，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概念，前三个字眼就是功夫，
对，
太极，然后可能有时候长城，
嗯，
可能有时候换成书法，就说你摆脱不掉的，
嗯，
你华人去西方。做影视上的一个努力，你也摆脱不掉，功夫片或东方的神秘，
嗯、
你摆脱不掉的。我认为是摆脱，因为这个世界的影视主导权、影视的发源权，在西方人的手上，
嗯、
你是摆脱不掉的。但不说这个是正确的啦，可是是历史累积的嘛。他们工业革命之后，然后影视第八艺术电影是他们发明的，又不是我们发明的。对艺术的解释权，对艺术的发源权都在他们手上，
嗯，
这个是不用怀疑的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凸显自己的差异，
嗯，
自己文化上的一个识别度。那这个识别度其实是有意义的，
嗯，
是有意义的。那我觉得说我在做就是这个事情啊，所以我希望说有朝一日我们这个书法戏剧拍好了，
嗯，
西方人会借由这个戏剧来理解原来汉字是这么的神奇，
嗯，
汉字居然书写可以变成艺术，
嗯，
你今天一个西班牙文写得好的人，你是在墨西哥办展览吗？
对，
你今天一个法语写得好的人，你是在巴黎办展览吗？你写了一段什么什么蹦菊什么法语，那是可以 有一个世俗的价值吗？是没有的，
对，
只有汉字书法办得到，
他们就是26个字母而已，
就是他们是拼音文字嘛，
对，
拼音文字个别的文字独立起来其实是没有情感的，它是没有文化连结的，它只是发音的系统而已、嗯、所以我觉得啦，我觉得说华人如果要在各个领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竞争、
嗯、
但我讲的并不一定是全面性的啦，因为各个领域不一样，
对，
科技类啊资讯类 是另外一回事，金融类是，我说的是文化创意的，所谓的文创、
嗯、
文创的产业你就一定要凸显原来母文化的一个识别度，文化识别度、
嗯、
我觉得这个是优势跟加分、
嗯、
加分，就我的理解是这样的。
我们就是把这个中国文化给它发扬光大。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，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吹吹音乐风，今天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就是方文山方老师。我刚才说最近有电视剧要开拍对不对，叫做
书法武林，
书法武林，
它是时代剧，它不是古装剧
哦，不是古装剧，听起来好像要打功夫的感觉，
不是，它是每一个书院跟每个书院比赛
哦，
对的，要争夺一个总冠军，
所以是现代
现代剧，现代剧、
嗯，
只是说它名称听起来像古装剧，其实不是，
嗯，对啊，就是听起来很像要打功夫的感觉，所以是时装剧，那大家拭目以待喽，也祝你开拍顺利。 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把你请到我的节目来，因为上一次你上我节目已经是哇，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，所以今天呢，谢谢分享了这么多，尤其是对于一些新人啊惹的一些鼓励，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建议。那对于那些想要入行当作曲作词人，要进入到音乐这个领域的朋友们，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要给他们？
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从事所谓的这种影视行业吧，影视行业范围很大啦，有幕后有幕前的嘛，那有技术面的嘛，有表演艺术嘛，我觉得一定要去尝试，你才不会等到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后才会啊，当初如果不那样子，现在会怎么样？不要给自己留下个问号的人生，不需要，你就去尝试，或许
是的，
你的努力会得到回报。或许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，因为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一定有回报。因为特别是创业的产业。那我觉得无妨，因为你也增强这个领域的能量了。你已经增强了，只是说你还不达不到以这个为职业的一个表现而已。而且也不枉费了你的一个青春岁月，你曾经追求过了。所以我认为啦，对于这个领域有兴趣的朋友，一定要去执着一阵子。但不建议执着一辈子。
就像我
当初想要从事电影啊，我发现进不来之后，我就不执着了，我就绕个弯了。梦想是可以转弯的，我就绕个弯从音乐的领域进去，
再从不同的方式
切入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又切回来了，就像。如果你的人生的旅途是有一个目的地，可能有一个风景绝美的小镇在等着你，那你不能旅途上只规划一条路嘛，那万一这边下雪了呢，然后这边酷寒呢，然后这边地震呢，你就是有时候可以绕过一个森林，有时候绕过一个沙漠，然后如果最终目的还是到达那个小镇，只是花的时间比原来规划要久，那也无妨。而且你在旅途的过程中，或许有别的小镇吸引你，你是可以换跑道的，就是目标理想可以坚持，但不能坚持一辈子，这个是绝对不建议的。
啊，就是光听方老师在叙述这些都好有画面呐、好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的可以访问到方老师啦，可以给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们很多的建议。那在去年的时候呢，方老师也帮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个歌曲创作大赛。那去年你也说了一段话来呼吁大家呢，就是要勇敢追梦。那我们去年有很多的参赛者啊，有很好的成绩。那今年一样呢，每一年都会有这样子的比赛。那我相信呢，大家听完方老师的话呢，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但是也要懂得怎么转弯。
对，梦想是可以转弯的。
是，好，先非常谢谢方老师，
谢谢，
有空来温哥华玩。
好的，
一定要来哈、
okay。
好，冰酒无限量供应。
好的。
OK， 谢谢方老师。
Okay， 谢谢，
拜拜。
好，拜拜。